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在中国有民间监督公车私用第一人之称的62岁的广州欧博欧少坤，于3月26号在湖南长沙被当地警方以嫖娼名义抓获，并处以行政拘留5天。期间，欧博的代理律师受警方阻挠，无法在长沙市拘留所与其见面。2号凌晨，欧博获释后喊冤，称整个事情是一个圈套。欧博嫖妓事件受到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网民的热议。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的背后，折射出什么样的问题呢？此事是否会影响他长期监督公车私用对社会带来的积极意义呢？18大之后，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依法治国，为何长沙警方拘留欧博期间仍然罔顾程序正义，侵犯刑事诉讼法赋予欧博的维护权、辩护权呢？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美中3位律师来参加话题的讨论。第一位呢是欧博的代理律师蔡英先生，蔡先生从湖南长沙透过电话参加节目讨论。蔡律师你好。
你好。
第二位呢也是欧博的代理律师隋木青先生，隋律师通过电话从广州参加话题讨论。隋律师你好。
你好。
第三位是在演播室内的美国职业律师韩连朝先生，连朝你好。
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
好的，我们首先欢迎蔡律师和隋律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知道您二位呢在今天凌晨欧博被释放的时候呢是在现场，我们首先呢请蔡英律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被释放的情况好吗？蔡律师。
当时在北京时间4月2号的凌晨1点20分左右，我们看到有6-7台车从看守所的大门出来，两旁站着几十个便衣和警察，但我们律师欧博已经离开了看守所。
隋律师，我们知道这个欧博被释放的时候呢，是广州警方开车去接他的，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欧博已经被释放了，为什么要广州警方出动警车去长沙接他回广州呢？隋律师，
其实这种做法的话是违背我们国家的法律的，他已经在行政拘留5天满以后，他应该是完全的自由，但是当地警方或者由于区域级他就考虑把他记回去，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
好的，隋木青律师，我们知道呢您今天刚刚从长沙坐了高铁回到了广州，现在可能已经到家里了是吗？隋牧师隋律师对不起。对，我们知道呢您跟蔡英律师呢在这个被拘留期间呢，在欧博被拘留期间呢是试图跟他见面，但是受到了百般的阻挠，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这样，因为我们刚一到拘留所第一天，是3月31号，刚一到拘留所就发现这个外面有很多的警察，这个在交头接耳，这就很不正常。在上班的时间呢，很多警察在外面无所事事，后来就了解到他们就是在等我来，因为他们知道我要去会见广州欧博。那么上面他们会见窗口呢就贴着办公故障暂停会见，那么我和蔡律师呢经过抗议进入了拘留所。进去以后呢，他们这个工作人员呢又说他们需要请示领导才能决定是否让会见，因为这种的情况呢显然就是他们这样做是非法的，因为我们手续齐全，按照法律规定他应该立刻安排我们会见，无需请示任何人。那么他们是最后把这个所里的所长最高的领导人叫出来，那么他拿了我们的手续以后说我要回去研究，我还要再请示上级领导。那么没办法，我们又等了他这个所长呢大概有一个接近一个小时，他拿回来一个这个说是欧博写的一个条子，说他不方便见律师。那么后来呢我也听这个欧博说了，因为看那个报道也讲了说那个确实 是这个所长是百般的求他啊，因为在那期间呢对他还不错，所以百般的求他，但是你无论怎样做，这种行为都是非法的，而且是一种滥用职权。
嗯，
就说
孙牧师，隋律师，对不起，隋律师，我们今天看到呢，澎湃新闻有一篇很长的这个采访稿，对欧博的进行这个采访。那您，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
嗯，
您看过了是吗？对，那请您从律师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欧博在被拘留的这个期间呢，他被侵犯了哪些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呢？
我觉得首先这个他这个，首先就说从程序上，就说他的律师的会见权没有得到保障。然后呢，他在押期间，在办理案在是办理他的案件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他的人身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就说他遭到了酷刑，而且他的个人尊严也受到了侵犯，就说他的隐私被非法的曝光。因为长沙的警方首先披露了广州欧博所谓的嫖娼这个行为是非法的，因为无论广州欧博是否有嫖娼的行为，作为警方是不可以发布这样的信息的。他们把这个信息呢通过某一种渠道散布出来，这个是非法的行为，而且是非故意的，这是一种蓄意的道德上的抹黑和打压，这是侵犯了个人的隐私的权利，也侵犯了个人尊严。然后他们又非法的这个长沙警方又非法的这个动用了媒体，要求来欧博在上面要认罪道歉，这也是非法的，因为在这期间是不涉及到媒体的问题。其实呢，这个都是超出了一个警方的这个职权范围，都是一种滥权枉法。他们的目的指向性是非常清楚和明确的，就是要在道德上、道德形象上彻底抹黑这个广州欧博。
嗯，好，谢谢隋律。
还有这律师的会见权，就是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完全剥夺。主要是这几方面。
好，谢谢隋律师。蔡律师，我们知道呢，现在目前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欧博到底有没有嫖娼。那么我们看到欧博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时候呢，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说卖淫嫖娼有一个定义，首先呢有一个金钱上的性交易的关系，但我完全没有付钱，我也不知道要付钱，所以呢我不是嫖娼。您觉得欧博说的这个符合中国的法律吗？
在我们国家新型的这个关于嫖娼的定义的话，有两个要件，有两个要件。第一，要必须是这个发生这个经济关系，这是必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发生性行为。但是在公安部有一个解释，只要以这个发生性行为为目的谈论的价格，也视为嫖娼为涉。所以根据欧博他提供的材料以及澎湃新闻提供的材料，我们认为这个嫖娼的这个法律要件不构成。
嗯，所以您觉得欧博是被嫖娼吗？
我们律师根据现有的材料认为他不构成。
好，谢谢蔡律师。但现在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名人嫖娼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我们看到2013年有薛蛮子嫖娼，2014年有王全安嫖娼，我们分别都已经开过专题来讨论。
对，
相比于这两个人来说呢，欧博可能并不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可能他在广州地区会名气会大一点，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有很多人这次第一次听到欧博这个名字。但是为什么欧博这个案件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我想是这个用金钱和女人来打击对手是中共一贯用的手法，那么这个已经是不是第一次了，不仅仅是打击这个持不同政见者，这个活跃这个意见领袖，而且他自己内部权斗也往往是采取这样的一些个做法的。所以呢，这个长沙天心公园的这个执法过程很明显的有很多漏洞，漏洞百出，漏洞重重。 刚才水牧师和这个张牧师、张律师都谈到这些不合法的这些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已经引犯了众怒，所以这个表现执法单位啊完全没有公信力了。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一次还感觉很明显，就是不仅仅是他们没有公信力了，还引起一种反弹。那么网民和人民群众呢，开始讨论私欲、私德和公欲这个公益方面的这个之间的关系。那么个人，我们知道除了神之外，大家都不是完人，都有道德或者各方面的这个缺陷。那么这些缺陷，是不是影响我执行一个宪法赋予我的这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参政议政？那很明显，现在我觉得时代已经不同了，在中国的网民、中国老百姓也看得很清楚，不应该把这个融为一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引发的一个更深层的一个讨论，就是不能像过去那样打切蛮子那样，通过被嫖娼，这所谓的胜我者娼，逆我者被嫖娼这种做法来对待现代的这些个意见领袖和公众人物。我觉得这是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讨论。
是，那我想接着请教，我们看到说这个欧博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说，其实他这个被设计，他所谓这个所谓被设计的圈套里面，他多次的拒绝这位女性啊、哦，那后来是这位女性她这个主动的诱惑他，导致他后来虽然没有发生任何的性关系，也没有任何的金钱交易，但是呢一样是被这警方给带走了。所以是不是在中国维权的时候的维权人士要特别的注意这方面呢？
是，我觉得这个显示了就是欧博本身也有一个这个弱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知道他已经是在中共这个圈套里头，知道有可能很容易被构陷、被设套，那么你就必须要保持自己的一个这个道德的这个高地，保持一个道德底线。尤其是这些维权人士，那么从事公益的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特别要注意这个方面，非常容易，他就是要借用这个东西来抹黑你，让你呢不能再从事你的这个维权活动，不能从事你这些抗争活动。
好的，谢谢韩先生。两位律师，我们先来看一下欧博的这个公共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哦。在这个决定书，刚才随律师也谈到了这个决定书的问题，就是大量的这个个人信息被曝光，那么这个是不符合法律的。那么首先呢，我想请蔡律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知道相关部门肯定是有不可推卸的这个责任，那您觉得欧博应该如何去追责，或者说您和随律师作为律师应该如何来保护他，如何帮助他追责呢？蔡律师。
啊，是这样的。在我国的民法层次有相关的规定，以虚名或考证形式宣扬他人隐私的，这个可超人一点影响的，可以认定为侵犯公民的名誉权利行为。现在欧博的这个处罚决定书涉及到他个人的一些名誉、人格方面的隐私，所以他公开以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法律所禁止的，这是一种侵权行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的途径来寻求法律帮助和保证。
好，
那隋律师，我想直接请教您，就刚才我们所听到说这个欧博的这个案子啊，您认为说本身这个案子是不会，这个所谓的嫖娼的案子是否已经不成立了？那不成立的情况之下，欧博是不是像刚才我们那个吴欣欣所问的，他可以反过来进行民事的跟刑事的救济与诉讼呢？
对，我认为呢，这个嫖娼是不成立，按照这个欧博的这个说法，这个肯定是不成立的。那么呢，就说后面呢，我觉得说，一个是行政诉讼，比如说要起诉长沙市公安局，还有比如说信息公开要求的信息公开，还有刑事控告。比如说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认为有，当然刑事控告可能是后续的，就说我们认为，比如说即使广州博他这个嫖娼是成立的，那么他们擅自发布他人隐私，包括非法拒绝律师会见，这种滥用职权的行为也是构成了犯罪行为的。何况 广州我的行为并不构成嫖娼，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的这个情况，就是说长沙警方明显是在钓鱼执法，他们是有意设下的圈套，他们是有意设下的圈套，那么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而且我认为长沙市的公安局最高的领导人应该是有直接的责任，他至少是应该负有政治责任，就是说他们，当然就是说在这个事件上，我之前我也听这个长沙的一个朋友也讲过，说他们听闻过一个派出所的所长去亲口讲说他们是钓鱼执法抓了这个广州欧博，就是钓鱼就是设下诱饵，这个情况非常恶劣，因为公权力这种的恶，它远比一个所谓的嫖娼行为那个对社会的危害大一万倍都不止。其实本来这个卖淫嫖娼这种行为，其实在不同的国家都是有争议的，那么就是你规范一下它，至少从它主要是一个分化的一个罪名，就是说如果就是在大家能接受的范围内，观念能接受的范围内，其实它对社会至少是没有什么大碍的。但是公权力这种的恶，他们这种邪恶，包括他们程序上的侵权，和实体上的这种侵权，这种恶，那不是说一甚至放杀人放火都没有他们的恶。
好的，谢谢律师的分析啊。我们接下来还在我们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再请蔡律师一个问题哦，也就是我们看到就这一次除了这个可能长沙的公安当局以及相关的这个政府单位需要问责之外呢，我们看到还有长沙的政法频道也做了一个采访，对欧博的采访，而且呢发布了说所谓欧博向粉丝道歉，说对违法行为这个道歉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那在未经过完整的一个查证之下，甚至在欧博指控说他们是经过剪辑的情况之下发布了这样的新闻，您认为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新闻媒体，欧博是否应该采取相当程度的司法来问责的态度呢？蔡律师。
对，他这个情况的话肯定是高层侵犯到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权利的，他作为一个媒体报道的话，应当客观公正，不能够应该客观公正，所以他这个剪辑他的录音来进行报道的话，显然是在造假。他这一行为，这个可以提起这个民事诉讼。提起民事诉讼。
好，谢谢蔡律师。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湖北的吕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吕先生您好。湖北
的
吕先生，
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再说，这个并不是什么嫖娼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这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也可以是抓进去，也这个嫖娼的问题也可以抓进去，但是问题它都不在这里，它是颠覆共产党政权的问题。那么这都是明显的这个一家之罪是何患无辞，这是个借口，而颠覆共产党政权恐怕就是事实吧。我就是这个看法。
好，谢谢河北的吕先生。接下来请黑龙江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你好，刚才我听了两位律师说这个设圈套好，这个律师说他据听说是那个所长说这个设的是这个圈套，这个你们来源确切吗？有些问题有些事情你们在这媒体里说话，我说你这个律师来讲，什么是讲的是要讲是语句打官司好，要是讲的是证据确凿，如果说这两个司法机关不抓他说嫖娼卖淫也好，在媒体已经公开了，问题咱们讲的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我相信就在头几年七八年以前给某个人设个圈套设个局很轻松加一块，在现在的习近平社会，我来讲 不可能说给哪个设圈套是设下局的。这个问题我相信现在中国的法律绝对不允许哪个人哪个执法机关去给哪个去设局，但是有些执法机关希望政府对他们必须要换汤还要换药。谢谢。
好，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我们想请隋律师来回应一下刚才黑龙江张先生的电话，因为您说这个
我
长沙
我觉得这个张先生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法治状况。现在呢这种钓鱼执法是有增无减，而且是越发厉害，而且呢这个案件可以说疑点重重，其实呢可以非常明显的可以是钓鱼执法。当然我就说我讲的那个事情我不能去拿出来实证，这种就说但是我得到的信息是比较可靠的，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作为律师我可以恶意的揣测他们，我并不是法官，我不需要多么公正，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些。而且事实上中国现在的法治状况就是这么恶劣，这种到处就是警方在蓄意的打击，你想一想他们一系列的行为都是不合乎常理的，比如说这种情况发生都是完全不合常理的。广州我在那里还抓过，就在被抓的当天还抓过广州的警车公车私用啊，还抓过公车私用。因为我跟广州吴伯非常熟悉，我很了解他，他是很谨慎的人，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的处境比较险恶，但是呢人都会有弱点，就是他是虎，所以我相信他说的一些说法呢是真实的，就是说他一下没把持住自己，但是他是知道自己的处境险恶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多的人，他怎么警方刚刚他还连性关系都没发生，警方哗就能冲进去把门就踹开就抓到他，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是提前都已经安排好了的，非常明显。只要人有一点点生活的常识和基本的理性都可以看得出来。你不要仅仅看法律规定，就是我们看一些问题的时候不能脱离常识，不能脱离常理。那么在法律定验的时候，在一些问题在法律定验的时候，常识有一些根据常识常理可以推测的，无需证据，对，
好，谢谢，
就可以得出结论。
好，谢谢隋律师。我们现在呢来接听两位来自广东的听众和观众的电话，请广东的黄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黄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子的，欧少坤同志是不是嫖娼，这个我并不去讲，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毛主席曾经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那你欧少坤同志你搞人家，人家必然搞你，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常识。我觉得中国的法律它写得好听好看啊，说得好听，但是做起来不是人啊，我就讲这些。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接下来再请广东的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潘先生您好。
我想说句老实话，中共协党啊，为了保党啊，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就像刘霞、高志胜、古志强、高瑜等等等等，这是十足的政治犯罪啊。他已经呢向人们表明，我就是要强大，我就是要独裁，要么你做奴隶，要么你推翻我，我就讲这些吧。好，谢谢。
好，谢谢广东的潘先生，请韩先生回应一下好吗？
我想这个我看了这个长沙的网友去看这个欧博，那么在这个谈话中间呢，欧博几次提到国宝要他迫使他呢要认罪，然后呢国宝让他这个不认罪就对他进行这个酷刑折磨他。我们知道国宝跟这个嫖娼卖淫嫖娼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为什么国宝来执行这个法律？很明显，就刚才隋律师提到的，就是钓鱼执法，而且都事先早就准备好了，把这个所谓的卖淫嫖娼这个事件啊，弄成一个维稳事件，不是一个治安的这个问题了，所以他把它抬到很高，很明显的就是要把这个欧博打下去，把他道德上从这个道德的这个高地拉下来。 这个东西就是非常显赫的一个滥用公权力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恶例。
嗯，很多网友说呢，这个欧博这个小小的这种行动呢，监督行动可能会带动中国大的这个公车私用的改革，所以您觉得它对这个改革会不会带来什么影响？
我觉得不会带来很多影响，但是我觉得它的已经产生了一个积极的作用，那么多的群众进行讨论，网友进行讨论，而且我觉得在公德公益和私德的这个问题上，大家现在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那么对公车的这个私用的这个执法这个监督，我觉得还有可能有更多的群众参与。
嗯，蔡律师啊，隋律师，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想请二位谈一下，就是您二位呢在今后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为欧博维权呢？先请隋律师来谈一下好吗？
后面呢，我和蔡律师呢可能应该会，当然会先跟这个广州欧博商量一下，以后起诉长沙市公安局，行政诉讼啊，这个是首先要做，包括我们要着手准备刑事控告，那么有一些人，有一些警察会涉嫌滥用职权的犯罪，当然呢，为了查清这个整个案件的事实，我们会要求长沙警方信息公开，包括当时是什么人请他们去的，为什么他们会认定出资1200块嫖资，我想他们一定是有这个当时另其他的人所谓作证，那么这些人的情况我们都要求他公开，我们要查清楚这后面的黑手到底是到哪一个层级，那么要哪一个层级的官员要为此负责，就是说他们必须要负上他们的法律责任，就是说这个事情我相信绝对不是说一个普通的一个基层的一个小官员或者是一个这个小警察能做得出来的。
嗯，好，蔡律师有，
我们肯定要追究到底。
蔡律师有没有补充？
还有，因为一个小小的所谓的嫖娼案件，动用了那么多的警力、人力、物力，我们可能还会在这方面进行申请信息公开，要求他对这个有关的经济、人员、事业情况进行信息公开。然后呢，还补充一点的，就是在拘留所期间，有这个国宝对敖博进行审讯了多次，这个行为肯定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行为，是以对他们的违法行为可能为进一步的收集证据来进行控告。
好的，时间关系，今天呢关于欧博嫖娼事件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呢欧博的代理律师隋木青先生和蔡英先生和韩连朝博士呢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观点。稍后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我们将比较一下美中港台以及新加坡的年轻人对于政治的态度。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